人性本纪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心八七紧箍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分了三个科判，现在正在讲第二个。这个科判呢，分了总义、别义，现在讲别义。别义呢，分了四书弟子造之地和四生于弟子瑜伽两个科判，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这个广四生于弟的修法，然后断除余真。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由断除有为法常有之门而总破实有；第二是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呢是由破除生诸灭三有为法相而断去有自性。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五个科判：破我常有、破时间常有、破所见常有、破根定常有，然后是破边执。其中呢前四者呢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五个科判啊，第五个科判以破边执品啊，也就是这个地方第十四品。那么这个方面呢，就分的是个四个科判呢进行抉择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成立诸法自性空，然后呢是就是这个妄执诸法为常为实的这种这个错乱因。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略说成立诸法无自性的缘由啊。第四个科判呢，就是这个明白通达无自性的这个它的必要或者所为。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二呢分了这个略说和广释啊，现在讲广释。广释呢，可以说分到这个四个科判嘛。首先有观察，可以说观察这个四边而破除集聚常有；第二是破有聚常有；第三呢就破除这个从这个一边和一和多方面观察的；第四个呢由这个观察四边的方法的力破其余。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呢，又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略说已经讲完了，现在讲广释呢，又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破他部，然后是破内部。其中呢第一个科判昨天以上呢做了抉择，今天讲第二个科判呢破内部。那么破内部呢，可以说主要是破这个小乘中的有些这个实执啊，小乘行者的有些这个实执的观点，认为呢诸法呢有这个自性。所以说通观中呢可以说他自己呢立足于这个诸法究竟实相的像这样的一个高度呢，那么所以说就破除一些认为有实质的这种观点，也就是说呢对内部呢像这样的一些这个观点需要进行破除。这个呢也分了两个科判嘛，都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就是这个广破依据实有；第二呢是这个略破这个据虽有很多，但是呢他的这个所据呢唯一是一种这个实有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抉择的。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啊，第一个科判当中呢就分的这个五个科判进行抉择的。五个科判呢可以说观待这个观待一和多而破的，然后呢破除认为诸法这个诸知和互相合之后呢，然后成立一个依据实有。然后呢就是这个第三个科判呢再破除再破除呢像这样的认为依据合的这个其他理由认为有事情的其他理由。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破除像这样的话因为观待自己的因而成立这个有这个实有身。第五个方面呢观待自己的分支而成立有实有的身，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五个科判吧。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内容第一个科判内容呢主要是从一和多而破的就是一个总破的内容。那么从一和多进行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如果你这个瓶子这个瓶子当然是做一个这个比喻一个例子了，实际上一切所有的有实法都是可以这样观察的。那么像这样的话所执着的瓶子，如果说它是有自性的法的话，那么或者它应该成一的本体或者是多的本体。那么如果一和多都不成立的话，那么从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如果一和多都不成立的话，那么你这个瓶子的实有法就没有办法真实的成立了。所以说这个方面主要是从观察一和多方面进行安立的。我们前面讲过，像这样的这个有这个秩序派和应成派呢有共同的五大因，共同的五大因其中一个因呢可以说就是观察这个这个诸法本体的。观察诸法本体的是什么呢主要是离一多因离一多因，也就是说离一多因的话，那么这个你认为这个诸法像这样的这个法如果是常有的如果是实有的，它是一个实有的本体，我们就观察它的本体，它的本体或者是一个它是或者是一的本体或者是多的本体，那么像这种观察的话，那么你没有办法超离一和多的这种程序。所以说呢通过观察一多因也就是说离开了一离开了多，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因观察之后呢，实际上这个瓶子的本身根本没有获得一和多的本体的缘故，所以说呢就觉得诸法无自性的道理就直接从本体方面去抉择的。 这个在中国专论讲义当中呢，穆弘同志呢也做了这个非常书生的这个解释啊。现在的话就是这个陈寻呢，利多因呢就是最直接的观察一个诸法本性的，像这样一个书生的这个根据书生的缘由。那么下面是如何进行观察的呢？离别相无平，故平体非一；一一非平，故平体亦非多。啊，这个地方就离和离一和多，从这个方面来进行一个观察的。离别相无平，故平体非一呢？首先是观察这个像这样这个平体呢，不是一个平体的。第二、第三和第四呢，从第二个方面呢观察这个平体呢，也不是多的平体。那么第一个方面呢，首先进行观察，如何成立这个平子不是一个本体的呢？啊，这个地方讲的是说，因为这个小乘的这个进步中呢，它也承许一个法，一个粗大的法，它产生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有这个八种微尘啊，必须要有八种微尘作为基础的。啊，八种微尘和前面所承许呢，就是这个一样的色香味触，然后是地水火风。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八种微尘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么可以显现一种粗大的平。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离别相无平。离开了这个别相是谁的别相呢？离开了这个八种微尘的别相，离开了八种微尘的别相之外呢，是没有一个单独的瓶子的啊，没有一个单独的瓶子。如果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你是程序这个实有的话，如果程序是实有的话，那么就是离开了这个八种别相之外，还应该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实有的本体啊，实有这个瓶子的本体。那实际上是根本找不到的啊，根本找不到。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粗大的瓶子它显现成粗大相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时候离开了像这样八种微尘的这个各个的这个分别的这种这个他们这个次相没有呢？啊，所以说是可以说是没有离开的，完全没有离开。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既然离开了八种微尘的别相之外，没有一个单独实有的平体，所以说下面就下结论了，故平体非一。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平体，你认为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平质在我面前显现了，然后我们可以现量见到，可以摸到它。像这样你认为这个平质就是一个这个实有不变的一个本体的话，这个完全就没办法成立了。所以说这个上讲的故平体非一，就是因为这个平体呢，像这样我们在我们面前所认为的这种实有的。像这样也是一个本体的，像这样的一个平体呢，就是因为是从八种微尘聚集的，而八种微尘呢，那么没有办法就是这个离开他自己的自相啊，没离开舍离他的自相，而再重新合组成一个单独的瓶子的缘故。所以说呢，你这个瓶子正在成立的时候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八种微尘。既然是八种微尘，那么哪里有一个单独实有这个瓶子呢？如果你认为有一个单独实有的瓶子，那必须呢，像这样的种八种微尘呢，必须合成一个本体。合一成一个本体，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也不敢承认像这样的经部中的观点也不敢承认，他们认为像这样的这个八种微尘之间呢，就互相之间他们的这个志向是没有办法互相这个混淆的，各个都有他各个的志向，所以说不敢承许这个八种微尘呢完全变成一个瓶子的本体。那既然没有这样没有办法这样变化的话，那么就只能承许呢这个单独的实有的这个瓶子就没有，就完全没有。这个方面就是直接观察它的本性啊，就从他们自己的程序粗大瓶子显现的因八种微尘，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观察。观察好之后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地方主要它的内容，核心内容呢，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八种微尘，它没办法离开它舍弃它自己的相，而重新组成一个实有的瓶子的缘故。所以说呢，你认为的这个单独的实有瓶子实际上不成立的，它实际上什么呢？实际上这个粗大的瓶子正在显现的时候呢，也是八种微尘的自性，除了八种微尘的自性之外，没有一个瓶子。所以说呢，就像讲平体非一啊，没有一个单独一个什么实有的一个的瓶子是没有的。好，下面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呢，一一非平故平体亦非多。那么从这个离开多了一边呢，那么前面就第一个方面，也就是说第一句第二句呢，离开了这个一边啊，离多应当中的一呢就已经讲到了。然后离多是怎么样离的呢？一一非平故。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八种微尘组成这个瓶子，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一个一个是不是像这样一个微尘是不是一个瓶子呢？这样讲一一非瓶故，他们不敢承认一个，比如说色尘就是一个瓶子，然后呢就是香尘又是一个瓶子，乃至于最后的这个风，像这样的话又是一个瓶子，不敢这样承许完全没有办法这样承许的缘故呢，所以这个地方讲一一非瓶故。就既然是这个每一个微尘他们都不是一个完整的瓶子的话，那么就说瓶体亦非多了，那么就没有办法安立很多瓶子，在一个瓶子上怎么可能安立很多很多瓶子呢？如果说每一个微尘都是一个瓶子的话，我们说在一个瓶子上呢可以说安立这个瓶子的多分啊，它这个很多瓶子呢在一个瓶子上可以安立的，但是呢一个一个微尘都不是一个实有的瓶子，所以说呢这个瓶体呢也不是这个多的。如果你要这样承许的话，那么就违背限量啊，就违背了限量了。我们会说像这样的一个瓶子在我面前现的时候呢， 它虽然有八种微尘，但是呢，就是一般的世界上的人，最笨的人，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平质，他没认为这个上面至少有八个平质。为什么叫至少有八个平质呢？因为这个一个粗大的平质，它至少有八种微尘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通过单单是通过八个微尘是没办法聚集一个粗大的色法的，它不断要聚集，不断要聚集，聚出很多很多的像这样的一种微尘之后呢，它才可以显现一样的一种粗大的色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你程序每一个微尘都是一个平质的话，那么至少有八个，或者就是通过它像这样的话，有多少个微尘组成这个平质，那么就应该有多少个平质的这个像这样显现在我面前能够现量见到。那实际上这个方面是完全没有办法安利的。因此呢，从这个角度呢离开了这个多啊多方面也没有的。就是因为每一个上面都没有一个平质的缘故呢，所以这个平体的这个多分呢也是没办法安立的。那么既然通过这样两个角度一观察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凡夫人所执着的所认为的像这样一个这个实实在在的平质，通过离多的像这样的因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就完全没办法成立啊，没办法成立，也多也没有办法成立，一也没有办法成立。那到底你这个平质是什么平质啊？你认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平质呢，就没办法安立了。那如果是在名言当中呢，如果是在不观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抉择呢，这个瓶子有八种微尘像这样的集聚之后，在我面前有一个这个瓶子显现，那这个瓶子呢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实体，不管是在圣意当中也好，还是在世俗当中也好，像这样的这个实实在在的瓶子的自信呢是完全没有办法获得的啊，得不到像这样的一个瓶子。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这个中观中的理论呢，就可以彻底打破像这样的一种实质。下面呢可以说是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吧。啊，第二个科判内容呢，那么就是抉择的相见了这个他中呢程序相见了这个可以说这个诸之分啊，很多很多之分呢，比如这个地方八种之分互相合合之后呢，那么有一个这个什么，有一个集聚的本体产生啊，一聚呢就是有一个集聚的本体产生。那么相见的一个集聚本体是什么呢？啊，就认为这个是个平质啊，像这样的设法就是平质，就通过各种各样的之分互相观待、互相合合之后呢，最后就产生了一个平质啊，就从这个方面来进行一个观察的。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下面进行破词，那么分了两个方面进行破词的。两个方面进行破词的时候呢，首先呢就是从正破，第二是就是破彼所达，就这样两个科判。那么正破是什么样的呢？正破呢可以说观待针对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自己呢就认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八种微尘八种微尘呢可以互相可以说是合合，互相合合。那么像这样的互相合合的是什么样一个合合呢？就是说互相融入互相融入，就好像这个水和泥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搅拌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单独分开这个是水，这个是泥，像这样的话也没办法单独分开了。或者这个奶粉呢和这个水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是也没有办法分开的，就像这样一种这个合合的体性。那么像这样一种合合的体性呢，他们认为不是一种他们就认为不是一种单独的合合，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他们必须这个变体相处，像这样的话就是互相这个融汇在一起，从这个方面那么最后呢组成一个粗大的瓶子，有一个最后像这样的互相观待之后呢，互相观待合合之后，最后有一个这个一聚的本体，那么就是这个色法就从这个方面就产生了，他就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如果要这样程序的话，那么下面就进行破词，非无有触体与有触体合。故色等诸法不可合为平。那么这个方主要是观察的它这个它可以说主要的这个根据，主要的理论，也就是我们思维的时候，它主要从哪个是个方面进行这个打开思路呢？刚刚讲的这个有处和无处，有处和无处呢不可能真正的合在一起的，合在一起是没办法的。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无处是什么呢？有处是什么呢？那么主要是从它的因方面观察的，因为它成许的诸枝可以合合。那么既然是诸枝可以合合的话，那么他们这个地方观察的时候，这个诸枝呢，当然就是指八种微尘了。八种微尘，那八种微尘呢，可以说观察的时候呢，在八种微尘当中分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无有处体的，一部分呢是有处体的。那么既然像这样的话，一部分是有无处体，另一方面是有处体，那么没有的无处的和有处这二者是没办法合合的。没办法合合，所以说呢，就从这个角度呢进行了观察。非无有处体，这个地方讲到是哪些呢？讲义当中讲到的是有四种，讲义当中就讲到有四，迦太基大师的讲义，还有这个上次的讲义当中呢就讲到了有这个色、香、味、触，这四种呢是这个无有处没有这样的处体的。但是这个方面有一个没办法就是搞清楚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触呢，可以说它是可以接触的，比如说自己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色法呢是自己的眼根这个方面是没有触呢可以了解的。像这样的香呢可以说是鼻根，味呢是舌根，然后呢这个触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五境当中的触，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自己的身根的这个所接触的。 既然生根结所接触的话，它的本体是应该是可以触的。但是在讲义当中就是讲到了这个无触啊，它就是无触的。那么无触呢，就是从哪方面就是安利了，就没办法就是抉择。我今天想了半天呢，就是没有想通这个问题。他这样案例肯定有他的这个案例的这个什么他的根据啊，但是呢就是按照这个据神论当中所讲的这个观点来讲，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四大的这个因，然后呢就是说他的还有他的这个果，像这样从四大所组成的这个出色呢，像这样的话都是包括在这个触当中的啊，都是包括在触当中的，像这样的话就应该是包括在触体当中。那么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地方呢这个有这样的一种疑问吧，一个疑问，但是呢从他这个破除他的观点来讲不是很大问题的，就是这个时候呢关键是就是这个触他自己的本体是属于有触还是无触的问题啊，这个方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疑惑了。实际上破除的时候呢就没有很大的关系的，不管是四种也好，或者就是单独的前面三种也好啊，如果是四种的话，那么就前面的这个四种啊，色香味触这四种，还呢这个方面就包括在这个无触当中。或者如果是把这个触体把第四种排开的话，那么就是前三种。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像这样的这个色香味呢，色香味这三种呢，可以说是眼根还有就是耳根，还有不是耳根，眼根、鼻根和舌根，像这样的这个三种的对境。所以说它自己的本性来讲，它不是一个触的体性啊，不是一个，而像这样真的触的体性，必须生根的对境才是触的体性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讲无有触体，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这个是从前面的几种来讲的。还有就是有触体呢是哪些呢？就是这个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呢，那么可以说是单独是一种这个触的体型的啊，它们是一种触的体型。那么触的体型呢，它是一种有触的啊，它是有触的。那么就这个地方去观察的时候呢，非无有触体啊，并不是说像这样的这个无有触体的体性能与有触体的体性相合。啊，这个方面就没有办法相合的。那么怎么样没办法相合呢？打个比喻讲，讲经当中就打个比喻，像这样一种这个虚空也好，像这样兔角狮女儿也好，像这样的是什么呢？像这样的他们是一个没有的体型啊，可以说是他们的体型当中呢是没有这个触的这个体型在里面的。而自己的手呢，它可以说是一种触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安利通过手去抓这个狮女儿呢？啊，去手去抓兔角呢？像这样去手抓了这些这个兔角之后，然后去这个挖地啊，然后做很多很多作业，这方面是没有办法的啊，没办法安利的。或者自己的手能不能抓虚空呢？啊，这也抓不到的，确确实实没办法抓到这个虚空。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无触的本体和有触的本体是没办法合的啊，没办法相合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你们的观点认为八种微尘如是可以相合之后呢，组成粗大的色法。那么从这个角度呢，以分析观察的时候就没办法安立了，因此说最后得结论，故色等诸法不可合为平。所以说呢，像这样一种这个色等诸法啊，像色、香味触，还有地水火风，像这样的一种八种微尘呢，合合起来，然后呢，他们之间成了一种没办法分别的一个本体，成了一个本体之后呢，就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依据的这个粗大的瓶子呢，这个完全没办法安立的，就从他的自己程序的他的因的作用。从它因的作用来讲呢，这个方面就是完全没办法安立一个实实在在的因产生一个实实在在的果，没办法安立的。那么这样的话，别人就问了，那么作为中观众来讲，成不成许这个瓶子是像这样一种八种微尘组成的呢？我们说是可以成许的。那么这样成许有没有这样的过失呢？我们说没有这样的过失的啊，就是因为它可以说是这种缘起因缘聚合的时候呢这样产生的。所以说呢，没有实实在在的因产生实实在在的果，前面所讲的这种过失是没有。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中观众所承许的这些名言，那么是在不观察的情况下，随顺世人的情况下啊，这个是承许中观承许名言的啊。前面我们好像也讲过吧，像因为中观众他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呢？他自己的任务就觉知诸法空性的，怎么样把这个名言安立起来、建立起来，他是不负这个责任啊，他不管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比如说这唯识宗，他也建立这个广大的建立世俗当中的一些法是如何业果是如何建立的问题啊，或者像这样有部还有这个经部等等，像这样他们要通过广大的理论去建立这样诸法如何从这个如何从现在不显现，然后再变成显现的这样的过程，他是要做出详细抉择。但中观众他不管这些了，他就是说程序名言的时候也是世间人怎么程序这个他自己有什么程序。于神菩萨在这个什么入中论当中也是讲的，他就是说这个不管怎么样的世间上世间的人只要是一种正量并不说是一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叫做错乱的这种疯子，他们的这个怎么建立不是这样的，就是世间正常的人他们是如何建立名言的我又如此建立就可以了，他就跟随这个世间上的人建立名言。所以说呢有这样的这个问题的缘故，所以说中观众在不观察的情况下他程序 一个瓶子上面八种微尘啊聚集之后产生的，但是呢并没有前面所讲的这个过世缘过就成许因缘和合缘起产生，没有这个实实在在的，所以说呢各种各样因缘聚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如实的产生的。如果这样，如果你这样这个地方认为实有的这个实有这个八种微尘，然后呢建立一个这个一句的这种实有的本体呢当然是很多过失。如果你真要安立是个实有的话，那么这个这个诵持当中所发的太过你怎么样去避免，怎么样去回答呢？那么就是没办法如实去这个避免或者回答了。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有些人也就会想了既然就是这样的，有实法和无实法，像这样的话根本没办法合。那么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我们的五蕴的身体，五蕴的身体它又是怎么样合的呢？比如说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呢，它有这个色法的体型，除了色法体型之外呢，还有这个心法的体型。可以说呢我们这个身体呢可以说是一种色和心的聚集体。心法呢可以说是什么样的？心法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它是一种这个这个无处的。而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而这样的身体呢，它是一种有处的，是一种有处的。那么这样的话，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怎么样安立这样的一种这个，怎么样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什么一种观点呢？是这个是实实在在限量程序的就按照这个比较现实的例子，那么回答的时候也和前面一样吧。中观宗他自己安立名言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不观察的情况下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如实的这个安立，通过众生的业力所摄持。通过众生的业力所摄持。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身体本来讲是一个无情法，完全都是一种色尘的体型的完全都是个色法的体型，它是一种无情法。但是现在我们的身体能动现在我们这个身体呢可以说能做很多事业呢，这方面主要是有这个心识在里面操纵自己的这个意识或者自己的心识呢在里面操纵。操纵完之后呢，那么可以如是的话就可以使自己的身体活动。那么这样的话呢有些人就会想到这个心识它完全是一种可以说摸不到看不到的这个东西。可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无处的东西，无处的东西怎么可能就说这个驾驭一个这个有处的东西呢？那就认为就是很难思议的，很难思议。那么如果真正按照就说这个分析来讲的话是没办法的，确实一个像这样一个根本无处的东西呢要去驾驭一个这个有处的这个有实质的这个身体是没办法。但是呢这个地方有一个众生的业力众生的业力这样就是说这个产生的时候呢，通过心识它就可以如实的驾驭这个身体就可以如实，就是像这样的通过业力合通过因缘合的时候呢，那么意识入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自己的身体具足了心识之后，那么就可以活动。如果像这样的心识一旦离开身体之后就没办法活动，这完全是一种业力真是一种业力这个推动才可以如实的。既然是业力推动的话，就完全没有一个实有的因和一个实有的果的关系，所以这方面的过失也是没有的这方面就是这个复述了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破他们的这个回答破他们的回答的这个问题破他们这个所回答问题呢，他们就是前面这种这个前面这样相互合合的这种观点呢已经破除掉了。下面他们就说呢，我们就观察了，虽然有处和无处它是没有办法就是这个合的，但是呢有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一种这个另外一个方式的这种合，就是前面那种遍体相合是不行的遍体相合呢前面已经破除掉了，这方面是没办法有处和无处，这二者的话没办法遍体相合的成为一个本体或水和泥或者一想像这样或者一起的时候，这个是没办法分别两二者的执行。所以像这样的时候这个方面没办法安立，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处和无处呢可以说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产生一个实实在在的法，聚集在一起的就可以这样承认。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观察的时候呢也是没办法安立的完全没办法安立。为什么没办法安立呢？下面就讲这样的原因。色是平一分，故色体非平，有分即为无，一分如何有八种微尘聚集成一个实有的瓶子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没办法安立的没办法安立。为什么没办法安立呢？因为比如说呢在八种微尘当中的这个色尘，色尘呢只是这种这个瓶子的一分而已完全只是一个整个瓶子的一分。因为这个整个瓶子它的体型呢是八层组成的，既然是八层组成的话，那么你的色尘呢在这个里面呢只能属于这个瓶子的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色体呢就不是瓶子了色体不是瓶子，因为它只是一种这个什么呢，它只是这个瓶子的一部分。如果你承许这个色尘就是瓶子的话，那么这个瓶子应该和色法成了一体了。既然色法色尘单单是色尘就可以成立瓶子，那么其他的七种尘那就完全就是不能成为瓶子的因了。也就是说呢离开了这个七种微尘之外，那么从色尘的角度来讲可以单独成立一个瓶子这个方面是不敢承认的这个问题不敢承认。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只有程序什么呢，那么瓶子不是单独色法不是单独的瓶子色法只是瓶子的一部分。 那么如果这样观察又有什么过失呢？要成立什么结论呢？我们可以说是从设法的这样观察的时候呢，设法不是这个整个品质，而是品质的一部分，所以说它单独没办法成立品质。那么从它的这个其他的七种微尘一个一个分开观察的时候，那么这个品质是八种微尘的，八种微尘第一种到第一个色尘呢已经观察了不是品质了啊，不是品质的整个部分，那只是一部分，所以说没办法单独安立成品质。那么还有其他的七种微尘一个一个就像观察这个色尘一样，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呢，香尘不是品质，味尘不是品质，触尘不是品质，还有呢地水火风一个一个的都不是品质。所以说这样观察的时候呢，色体非平，味体非平，像这个香情香这个香体非平，一个一个人都不是这个品质，完全都没有不是品质。既然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那么你这个品质在哪里啊？完全都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品质的。通过这样的一个详细的理论，一个一个抉择的时候呢，就没一个品质啊，因为这个每一个单独的这个因上面呢就没有品质了。所以说像这样聚集起来的时候呢，也应该没有这个品质的存在，完全也是没有的。所以说故色体非平呢，它是从这个色法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其他的七种这个七种微尘呢，一个一个类推啊，一个一个类推的时候呢，都不是品质，都不是品质。那么你实实在在的品质在哪里啊？这个是如果你实实在在的品质究竟在何处呢？啊，就没有。既然没有的话，下面再说。有分即为无，一分如何有？有分呢，前面我分析过了。有分呢，就是它的整体啊，这个品质的整体了。品质的整体是它的有分呢，这个是通过观察它已经没有了啊，有听啊，有分呢就是即为无，没有这个有分了。如果这个有分都没有，你的这个一分或者它的知分啊，又如何有呢？那就没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它的整体没有的话，它的知分也不可能有啊，就是这样一种观察的方法啊。这方面的观察方法就是这个非常这个殊胜的啊，直接观察到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前面我们观察过吧，像这样的有分和知分二者是互相这个关带而成立的。你的这个有分这个圆满这一部分存在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说它的这个组成这个圆满之分组成这个圆满有分呢，它的这个零件它的之分这些才可以成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有这些圆满的这个之分的就像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之分的缘故呢，聚集起来的时候呢，它才有它的有分。所以说呢，这二者完全是一种关带的。既然完全是一种关带的话，这个时候的品质已经没有了它的有分这个圆满这个完整的品质没有了。既然这个瓶子没有了，那么它的脂分又在哪里呢？脂分也完全没有啊，这个就是这样观察的。这样观察在这个讲义当中呢，为了我们能够这个更一步明白呢，就打了一个比喻，就是桌子和它的这个脂分的问题了。桌子就在我们面前显现一个桌子的时候，这是它的这个整体就是说它的有分。那么在这个桌子存在的时候呢，我们说观察这个桌子，这个是它的桌面这个是它的这个桌腿等等，这样观察是可以的。因为它这个整个桌子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整个桌子的这个基础上观察，这个是它的支分这个是桌面等等。那么如果这个桌子这个整个桌子都没有，整个桌子都不存在，那么我们可以说它这个面呢和它的这个什么桌腿这些又在哪里呢？比如说这个时候在我们的面前这个就在我们大家的面前呢就没有一个汽车这个我们的面前没有汽车了。没有汽车的，我们可以说它的这个有资就没有了它的整体没有。既然它整体都没有的话，那么它的资分又在哪里呢？资分没有，我们说这个资分就是这个根本没有。所以如果这个在我面前显现一个汽车的时候，我们就观察这个是汽车的整体，然后呢这个是它的资分这个是轮子，这个是方向盘等等，这个方面才可以有的它的有分的时候才可以安立它的资分。那么这个是既然它有分都没有，它资分也没有。所以这个时候讲的时候，有分即为无，一分如何有？在我们的面前这个瓶子完全都不存在这个有分的瓶子完全都没有。既然这个瓶子完全都没有的话，那么它的资分又在哪里？我们就是没有，绝对没办法安立的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彻底的观察方法了。那么如果有些人就会这样想呢观察到这一步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想既然这样的话，前面我们观察了这个瓶子呢是八种微尘聚集的，八种微尘聚集的时候呢，那么一个一个不是瓶子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个瓶子的总体呢就得不到了实际上呢，就完全观察一个瓶子的时候呢，都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八种微尘，全部都是八种微尘的自性。除了八种微尘自性之外，没有个瓶子这个时候呢，就是瓶子没有。但是瓶子没有，我们可以成立。那么你说这个瓶子没有，它的资分也没有，这个时候就安立不了了他们就认为这个就矛盾了。为什么这样讲呢？瓶子在我们现在观察的时候，这个瓶子是没有的可以说是都是一个一个的这个一个一个极微的这个自性，一个一个微尘的自性。这样我们可以说这个瓶子没有。但是瓶子没有，它总有它的支分嘛，它支分还是存在的它就从这个方面要执着。那么这个方面执着又怎么样去可以说观察的呢？ 这个是观察的，这个是观察的这种这个什么呢？观察的一种这个，主要是他所执着的这种关键，就在于我们可以说他现在破纸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瓶子的名称破掉了，只是破掉它的这个瓶子的名称，就这个瓶子的名称没有，但是呢，它这个它的微尘还是有的，他就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比如说，那么就是破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嘛，破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五蕴上面无我。五蕴上面无我，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五蕴上面无我的话，那么就认为这个我是没有的，我们观察的这个我没有，但是这个蕴还在啊，他就认为这个蕴还在，所以他就认为呢，就是这个我虽然没有，但是蕴还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这个主要是从他的这个，这个是观察的时候没有彻底观察，只是观察破了他的名称，就是这个我的名字找不到啊，怎么也找不到，但是呢就是说设施这个我的基础还有的，他就从这个方面去观察的。那么如果这方面去执着，我们有这么样去破执呢？啊，这个是我们就这个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这个是名称，虽然可以说是它没有，但是安立这个名称它自己的本体八种微尘，八种微尘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不是一种有分？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有分啊，它就有分了。虽然就是说它观带这个，它这个像这样的八种微尘组成瓶子的时候，它成了支分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说色尘，乃至于像这样的这个。最后一个封尘了，提出火封最后一个封尘了，八个当中的话，他们成不成了一个有知？如果说是成了一个有知，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就很多很多，就是这个小的组成一个大的一种这个色尘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我们看过面前这个杯子的时候，看面前这个杯子的时候，那杯子不存在了，名称打破了，比如说只是一种八种微尘的自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观察这个杯子，它的色尘有没有？我们可以说有这个白色的或者蓝色的，这个就是它的色尘了。那么我们说这个是不是它的有知呢？我们说是一个有质，虽然关在瓶子来讲它成了分质，但是呢从它自己来讲它成了有质的，因为它有很多很多法组成。那么既然它是有质，那么它有关带了很多很多质分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一关带它这个质分的时候，它就不成立了，它像这样的有质就完全没办法安立啊，这个方面就是次第破了啊，就从这种次第破，前面是总破，如果像这样的破了前面总破之后，如果还有疑惑的话，我们就通过这个方面一个一个观察了。那么观察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就说观察它的这个极微部分啊，观察的彻底是观察的极微部分，它这个最小的这个极微，它是不是有分？哦，这个时候就不敢程序是有分的，啊，不敢程序是有分。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是有分呢？因为他们程序这个是无分的啊，无分微尘。然后我们可以说，既然你是一种无分微尘，那么你这个呢，可以说你自己这个什么呢？你自己个啊，你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极微，像这样最小的极微呢，你既然没有它的之分，但是呢，反过来讲，你这个有分也没办法安立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前面讲过了，有分和自分必定是互相关带的，互相关带。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微尘的有分都没有了，那么你的这个有，而且现在自分都没有了，那么你的有分是谁的有分？没有个整体，因为整体必须要观它的部分。所以说这个最极微的时候呢，它没有它的这个自分的时候，你的有分也没办法安立。所以就观察的最微细的时候，就肯定是没办法安立的了啊，没办法安立。所以说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破除它的名称之后。啊，粗大的方面破除之后呢，还有它的一种这个，还有它的一种这个它的基，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地方八种微尘还存在，或者我们说破了我之后，这个五蕴的本体还存在，都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破执。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最后绝对没办法安立一个有自信的一种不能破执的，像这样一种什么呢？不能破执像这样一种自分的，就绝对没办法破执。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进一步的进行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说呢，破的彻底一点的时候，就从这方面进行破执了。有分即为无，一分如何有啊？这个地方就观察它的，就是破它这个回答。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呢，第三个科判内容，那么就是说这个他想要成立这个互相观带啊，成立这个依据啊，这个像这样一个据和这个事由的其他的根据啊，其他的根据他想从这方面来进行破执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破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分了这个两个科判吧。分两个科判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第一个呢，如果这个瓶子是实有的话，那么一切有色法的，一切的这个有色的，全部都应该成为瓶子。第二个呢是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瓶子的八种微尘应该成了一个本体啊，就从这方面。这样观察的时候，首先呢就是观察第一个问题啊，如果说瓶子是实有存在的，那么一切所有的一种这个这个色法全部应该成为瓶子，不应该有其他的名称，或者不应该有其他的形状。宋子当中这样讲的，一切色自性一切色等性，色等相无差，唯一类似瓶于非有合理他们自己也是这样那、这个主要是他们还是程序呢，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八种微尘聚集之后，那么还是有一个实有的法存在，那么这个是从其他的理由，从其他的根据进行破执的。如果你程序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八种实有的微尘聚集之后呢，组成了一个这个实实在在的一种瓶子的话，那么还有其他的过失。 什么是过失呢？下面就观察一切色等性，色等相无差。那么一切色等性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地方一切色等性、色等相无差呢，可以说两个方面可以了解的啊，从两个角度可以理解。那么两个角度一个理解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一切色法的它自己的这个本性啊，一切色法的自己的本性，在它这个上面的话，一切色法的这个相体相来讲的话，就是没有差别的啊，是完全没有差别的。相争的话就是比如说一个柱子啊，一个柱子，然后呢就是它自己的这个体性。然后呢瓶子的体型，从他们自己的体型来讲啊，一些有色的这个体型，他们从他们自己的本性来讲应该是没有差别啊，应该是没有差别的啊，他们是一个本体的。所以说脱离一二句可以说从这方面可以了解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以分开讲啊，相对的话就可以分开讲。那么就是说一切色等性呢，就讲到了一切这个粗大的色法，也粗大的像这样的一个瓶子，像这样的柱子等等，像这样的体型啊，主要是讲粗大法的。色等相无差呢，那么就从他们人相啊，从人相来讲，因为像这样的一种有色呢，它是一种粗大的，那么要组成这样的粗大的有色呢，它必须有八种微尘，而色等相啊，这个方面呢就是什么？色等相呢就是它的这个色尘来自于风尘，像这样的话有这个色法色尘等等的，像这样一种人相呢，实际上是没有差别的，组成这个体相的，组成它的这个种相的，像这样一种什么呢？它的这个音呢啊是没有差别，完全都是一种这个八层瓶子的这种这个它的音。还有柱子的音呢啊，都是这样的八种微尘，除了这样的这个之外呢没有什么差别啊，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不同的地方。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别方法。第一类呢可以说讲义当中这样抉择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色等相无差呢，从什么呢，就是从这个人相方面呢也可以这样讲啊，因为像这样的这个宋词上面呢如果仔细观察的时候呢，它有这样的一种含义在里面的。所以说呢这样的话为一类是平于非有合理。既然一切这个色法它自己的什么，它自己的这个组成部分，它的一切这个能相呢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完全都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呢为一类视频，你把像这样的话一切这个相同的音，把一切相同的音，把其中一类叫做瓶子啊，叫做瓶子为一类视频，那么就是把所有的有色当中的其中一个部分，其中一类你叫做瓶子于非，那么就是其他的是什么呢啊，其他的就是不是瓶子，其他的叫柱子，其他的叫牛，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叫瓶子，有何理呢？你到底有什么根据？为什么这样讲呢？八种微尘都是相同的，八种微尘呢都是有自信的啊，实有存在。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它所组成的什么呢，它所组成的瓶子呢也是实有的啊，也是完全是实有的。所以说呢它瓶子这个果是实有，它的因也是实有，这方面呢就是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呢，它就应该没有差别，完全都是什么呢，完全都是一种这个只能成瓶子的。按照这样的一种因果的规律的观察的时候，按照你们的观察程序的时候呢这个相同的设法都是实有的，而且所组成的这个果这个瓶子呢也是实有不变化的，或者它这个体性是有的。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相同的这些因只能组成瓶子，不是只能组成瓶子，像这样的话就是不仅能组成瓶子，而且还可以组成其他的色法呢，这个方面就不合理了。那么如果说可以这样如果说有时候这样可以这样，它就是说虽然这样的这个八种微尘它是一种什么，它是一种不变化，但是通过不同的因缘聚合，通过不同的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有这个柱子的产生，比如说产生柱子的因缘这个和产生瓶子的因缘可能就不相同。那么实际上这样观察的是根本不对的，如果你这样程序的瓶子就不是实有的了，不是实有。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通过这样的微尘它可以变化成其他的东西可以变化成其他的东西，既然可以变化成其他东西的话，这个时候就有不同的因缘在里面了。既然有不同的因缘加入的话，那么可以说是因缘变化的时候呢它就成瓶子，因缘再变化的时候呢就成了柱子，这个时候一观察的时候呢就成了无实有了。既然成为无实有的话，那么你们自己认为它的因也是实有的，它的所成的瓶子的本体呢也是一种实有的，就完全不对了就不对。所以说一非有合理呢，这个宗旨它主要是就是说这个我们要这个理解的时候从哪个方面去理解主要是哪个方面的理解呢？唯一类视频这个地方唯一类视频，那么这个瓶子完全是用实有的法如果是实有的法它就不能变化了不能变化。但是呢为什么现在有很多这个变化的这种法存在的，而没有单独成一个瓶子呢？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因缘聚合的问题。按照金不动的观点来讲，他就没有办法成立这样的因缘聚合的，就因为他这个他像这样的这个什么，他的八种微尘是实在的，而且呢，通过八种微尘所产生的瓶子呢，也是实在的，也是实有的。所以说，它是一种特定的规律的。 特定规律，就没办法在里面呢加入这个应援的成分啊。你按照他们的观点来程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是这样程序的，就是按照他们的观点，你们是这样程序，我们就观察你的观点，就是这种过失。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不接受这个，我们是观察你的，你的这个观点的时候有这种过失。实际上我是根本不承认这个问题的。那、所以说呢，就是说石榴的因，然后产生这个石榴的果，这方面就是不会有因缘的成分在里面。它绝对就是一旦是有八种微尘的时候，绝对只能产生瓶子，因为这个瓶子是有自信，因为它这个因也是有自信，所以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除了瓶子以外，还有其他的柱子呢？还有其他的这种不同的这个显现法呢？它们的因都是一样的。我们就只能说这个是因缘聚合，因缘不同。既然有因缘聚合不同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瓶子也不是瓶子，不是一个石榴的瓶子的。它可以通过像这样的八种微尘，通过因缘加入之后呢，可以显现其他法。所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瓶子就不石榴，瓶子不石榴，柱子不石榴，所有一些众生的这个像这样的出道的设法全部不石榴，就是因为它通过因缘在改变。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主要是从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进行的破词。我们理解的时候呢，也是主要从这个地方入手进行观察，就可以打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石榴的因产生石榴果这样的一种这个实质的就彻底打破了。这是第一个问题。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内容的话，那么就是应该这个瓶子呢的八种微尘应该成了一体应该成了一个本体的自性。那么下面讲，若色异味等不异于平等，无彼等自无，如何不异色？这个呢，宋词呢可以说是有两个方面吧，两个方面进行破词了。第一个方面呢，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八种微尘应该成了一个微尘，没办法分别。为什么这样讲的呢？就是因为呢，首先呢，观察的时候呢，你们这个瓶子是一聚合一个本体。完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就是一个杯子一个瓶子，这个是一个整体这个是实有的，而且这个实有的。那么就是实有的话，我们可以说你的八种微尘你的八种微尘呢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瓶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微尘了。如果你说一个瓶子上面还有八种微尘存在的话，而且它们的质性都是不变都是互相都是不混杂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你的实有瓶子就没有了你是单独的一个这个什么一个本体的不变化的独一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实实在在的瓶子就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又是因为你在瓶子上面有八种不同的自性既然有八种不同的自性，那么你这个石榴的瓶子就没有。如果你要承许有一个单独的石榴瓶子，那就不能承许八种微尘就没有八种微尘了。所以说这两方面就是不敢承许你承许哪边都不对。所以说首先第一个问题，你如果承许这个粗大的瓶子是实有的是一个本体，那么就不能承认八种微尘。那么既然不承认八种微尘，那么你这个瓶子又是微尘组成的，那么只有承许一个微尘了。那么这个过失呢，第一个过失他们就肯定不敢接受了这个方面就存在了，科判就直接这样破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们这样承许的，若色异味等不异于平等，他就是说这个八种微尘当中的第一句当中呢，就是若色异味等，那么就从他们的因方面进行观察。从因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组成瓶子的因呢有八种有八种。他们就说这个色异味就是说色尘和味尘乃至于八种微尘之间都不是一个本体都不是一个本体，都是互相有一种一体的关系。色和味味和香，像汗和香和醋，来自于地和水等等，一个一个每一个方面呢都是独立存在的都是它有它的自性的，都有它的自性，所以说互相之间不是一体的所以说若色异味等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八种微尘之间互相是分开的。然后呢不异于平等，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色尘呢，它和瓶子这个瓶子的本体瓶子的这个粗大的瓶子，它们两者之间呢可以说是这个一体的它是一体的，不异于就是不异于的，就是这个一个本体。这个地方就是前两句讲的时候呢，八种微尘之间互相，八种微尘之间互相是分开的，但是呢组成色法的时候，那么色和瓶子是一体的，味和瓶子是一体的，乃至于风和瓶子是一体的，它就这个意思这个地方主要是从色方面观察的，实际上呢八种微尘都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无彼等首先就观察无彼等。无彼等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色和瓶子是一个本体，不异于嘛，这个地方讲不异于了，就是说我们观察的时候色和瓶子应该是一个本体。既然是一个本体的话，那么有什么过失呢？前面观察这个过失，如果色和瓶子是一个本体，那么就单单通过色尘就可以成立一个瓶子了因为这个瓶子就是色色就是瓶，所以说呢不需要其他的加入的，不需要其他器东西加入的，单单是色就可以出一个瓶子。原因就因为色和瓶是一个本体的 啊，就不予以平等，就这个地方你这样观察。那么这样观察就不敢承认了，他们就认为呢，就是八种因组成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按照中观照的观察下来的话，就只有一个因，那就不敢这样承认，啊，不这样承认的。不这样承认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色和平子啊，这样观察，啊，没办法安立。味和平子这样观察也没办法安立，乃至于风和平子这样的关系，一个一个，如果的风啊，最后就是地水火风当中的最后一个微尘呢，就是风尘。风尘和这个平子成了一个本体了，成了一个本体之后呢，你风就是平，平就是风，那么其他的七种因都不需要了啊，都不需要了。那么这样的话，你的平子在哪里呢？啊，这个时候就是无比等，无比等的缘故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在你的平子上面呢，八种尘都没有。我，哦，这样观察的时候，八种微尘都没有。八种微尘都没有的话，自无。那么这个自无是什么意思？那么就是这个瓶子它的本体，瓶子它自己的本体呢，就是不可能再有了啊，无比等，就因为没它的因的缘故。既然没有这它的因，那么它这个瓶子它自己的本体呢，也没办法安立。所以说自无。既然像这盆啊瓶子的本体是没有的话，如何不异色啊？最后一句就是如何不异色呢？那么就是说这个色法和瓶子之间为什么不是分开的呢？就是应该是分开的。啊，因为你个本体就瓶子都没办法安立了，啊，瓶子都没有了，瓶子没有了，但是你瓶子没有之后，你的色还有，你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像这样的时候呢，可以说你这个色和你的瓶子之间呢，就是一种他体关系，哦，成立一个他体关系又怎么样呢？你自己承许的，若色异味的，不异于平等，那就说你像这样的色尘可以和其他的味尘啊，可以说是成他体，但是和瓶子不能成他体的。但最后观察下来，按照你们自己的理论。按照你们自己的理论，这样观察下来的时候呢，瓶子和色呢就成了他体了，啊，从这个方面就破掉了。所以说这两个呢，就是说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是从两个角度破词的。如果你承许一个单独私有的瓶子，那么肯定就没有八种微尘，必须要成了一个微尘。那么你如果承许八种微尘互相之间呢，它不是一个本体的，是他体的。他体的话，最后就瓶子就没有。瓶子没有的话，那么就必须要这个瓶子和这个像这样一种微尘。啊，必须是分开的啊，分开的。所以说呢，从哪个角度你要承许都不对的啊，从这个彻底的角度你就打破他们实质了。这个是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吧。下面讲啊，就是第四个科判的内容。第四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主要是观察什么呢？主要的观察呢，就通过这个从自己的因方面想要成立这个瓶子是私有的啊，这个方面也是要破斥啊，从自己的因方面就这样观察的。那么实际上把前面这个几个颂词搞清楚之后呢，那么这个颂词呢也是这个不是非常复杂啊，就前面的已经搞清楚了，所以说顺理成章破下来的话，这个时候就很好理解。平等即无因，体因不成果，故若异色等平等定义为无。平等即无因呢，那么就是说前面观察的这个瓶子啊，这个私有的瓶子呢，它是没有一个因的啊，没有一个因，就是主要这个地方讲没有实实在在的因啊，没有实在的因的。那么如果按照观待这个世间来讲的话，就是没有实在的因。那么如果按照真正的生理来讲的话，就是真正没有因，完全的这个因就没办法安立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前面讲到的这个，从前面这个颂词观察的时候呢，它像这样这个微尘聚集不聚集都没办法成立这个瓶子啊，都没办法成一个单独的话，一个单独的微尘不聚集的情况，那么也没有成立一个瓶子啊，必定也必定要成立八种微尘成为它的因嘛。所以说单独一个微尘是没办法成立因的。那么像这样的话聚集起来的时候呢，八种微尘聚集起来的时候也不行，刚刚开始观察了，这个时候也不行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聚集不聚集都不成了因的话，那么就平等就成无因了啊，就成了无因啊。就前面我们所观察的这个理论就是这样的嘛，因和果是互相关待的啊，因和果互相关待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像这样的这个因要成为因的话，你必须要产生一个瓶子啊。瓶子出生了有这个因才能安立，但是这个时候你这个一个八种微尘，你说八种微尘聚集不聚集的方式都不行啊，都没办法安立成因。所以说呢，就是平等即无因。啊，平等即无因的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它的因和果之间的互相关待的这个问题了，否则的话，有些人就会认为呢，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虽然还没产生，好像这个瓶子还没产生，但是呢，这个八种微尘就是因啊，这个是没办法安立的啊。比如说个种子就是像种子一样，那么种子还没有种下去，还没可以说它的这个芽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这个叫不叫因呢？啊，不叫因，只能叫种子。种子不是因，我们有的时候就认为这个种子就是因，因就是种子。有的时候不观察的情况下就可以这样程序，但是如果按照严格的这种这个规律来讲的时候呢，要成为因必须有它的果，它果产生的时候才能成为因的。但是这个种子它的芽还没发生，比如说我把这个种子放到箱子里的，放到家里的这个仓库里，放到它箱子里面的时候，在放到箱子里面呢，只能叫种子啊，只能叫种子，人们叫因呢，不能叫因 啊，因为它这个因要成为因的话，必须要它的果有了，它的芽出来了，这个才叫因呢。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虽然它能够成立种子的体型，但是不能成它因的体型，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平等即无因呢，你聚集不聚集，你都没有办法安立这个品质。虽然你的微尘现在是可以说是我们不观察的情况，就是这个微尘可以安立成有，但是呢，你不管聚集不聚集，这个没办法产生它的果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平等就是没有因的。平等即无因，体型不成果。如果这个瓶子它没有因的话，那么你这个本体哪里成一个果呢？啊，果也没有了。那么你果要成立，必须要从它的因而来的，从来没一个法是无因可以产生的啊。既然这个因没有了，你的果是谁的果啊？所以说也没办法安立了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因也没有，果也没有，因和果之间都没有办法安立啊。故作异色等平等定为物。所以说呢啊，如果是这样的故作的话，就如果是这样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异色等啊，异色等就是和这个色等因一体的品质啊，就是这个的异色等和平等这个方面要连起来理解啊，不要断开理解了。连起来理解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就是这个地方讲到的主要是成立果没有，为什么成立果没有呢？就是说异色等的平等呢啊定为无。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和这个色和香味触地水火风完全都是没有一个体系，没一个本体的，不是一体的平质等呢啊定为无，一定是没有的，没有它的体性啊，没有它实实在在的体性。或者说从圣经的理论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瓶子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没有瓶子啊，就是从这方面案例。如果是观待世俗的角度来讲的，我们就说这个瓶子无有自信，我们就说这个瓶子无自信，就从这方面讲。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瓶子完全没有，是从圣经理论讲，因为它的因呢没有办法案例了啊，实实在在因没有的话，它实实在在果就没有。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没有瓶子，有的说是没有瓶子和瓶子没有自信呢，可以说有的时候可以理解成一个意思的啊，完全成理解成一个意思。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推下来，按照这个真实的理论推下来的时候，就是没有瓶子，我们可以下结论啊，绝对的说没有瓶子。这是从理论方面观察的。如果是要从像这样的观待因缘、观待世俗的现象显现来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能说，像这样的这个瓶子虽然有它的显现，但是不是有实实在在的瓶子的啊？和这方面可以说有一些稍微的差别。所以这个方面就观察了这个因和果之间的互相观待的问题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能观察自己的因而成立有果。他们如果要说这个因为有因的缘故，所以说必定有果的话，那么就是没办法安立。他们就说，如果要说像这样，因为这个八种微尘这个因已经具足了，因已经具足必定有果。但是我们可以说，观察的时候呢，破的时候呢，这个因没有办法成立因。前面观察你聚集不聚集都没有办法成立产生一个果的缘故，所以说不能成为真实的因。不能成为真实的因的话，就不可能通过这个微尘产生真实的果。那么从这方面呢，破除自因，那么可以产生一种实有的生。这个是第四个科判嘛。下面讲第五个科判的内容。那么可以说是这个第五个科判内容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也是了解呢，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说这个进行观察的。那么从哪方面观察呢？他们想要从这个自分方面进行观察啊。所以说第五个科判也是从破斥自分来讲的。那么因为程序有自分的缘故，所以说有它的果，这方面也是不对的。那么这个方式怎么样，程序他们也是这样想的。他们说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法，像这样的这个诸法的这种实实在的因呢，虽然好像是没有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资分啊，比如说瓶子的它的资分是什么啊，就是集团啊，像从集团当中产生的这个瓶子。所以说呢认为这个资分有的缘故呢，所以说瓶子是肯定有的。这是针对这样的观点，那么就再进一步这个彻底的进行破斥啊，必须要进行彻底的打破。那么怎么样进行破斥的时候，这个是讲若瓶有因生啊，因复从他成，自体尚不成，如何能生他。这个宋词的主要核心在破哪个地方，就破这个瓶子它自己的这个资分的这个因啊，这个集团啊。当然这个地方就是从它瓶子的这个，它从它瓶子的资分呢来讲的，实际上还有其他很多很多设法啊，都有它的这个主要的一种资分呢啊，都有它的主要资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都不成立。就是说若瓶有因生，那么这个瓶子呢可以说从它的一种因啊，可以说它的这种资分啊，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从它的集团啊，直接从集团，然后呢就是这个陶丝啊，就是个旋转它的机器之后呢，然后呢就旋转机器的时候，这个泥团呢就从它的泥团，然后一团这个泥巴的形状呢不断就开始呢就是显现成瓶子的形状，然后呢显现成瓶子之后呢，然后再烧，通过烧之后呢就产生了这个陶瓶。那么认为呢这个，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瓶子是用这个泥团而产生的。那么是不是有一个通过你这个实实在在的因产生了一个实实在的瓶子呢？这个是观察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安立。没办法安立的原因，第二句就讲到了因福从他成。你这个泥团你不是实实在在单独成立的，这个泥团它也是要观待很多很多其他的因啊，比如说 啊，这个地方就这个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做成瓶子这个泥团来讲，那么这个泥团是从哪里来的？可以说呢，这种泥团呢，并不是说你挖起来就可以用的，这个不是这样的，你把这个泥巴挖起来之后呢，加水啊，加水把水加进去，水加进去之后呢，这个陶瓷还要不断的去这个揉合啊，不断的去加工用型揉合它，最后呢，把它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泥团呢，又不是很干，又不是很湿，刚好合适的时候。它才能做瓶子，所以说呢，这个泥团的这个就是从它这个瓶子，如果是真的瓶子的硬的话，就是这种泥团。那么这种泥团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很多这个因素在里面了，还没有观察这个泥巴它自己这个泥巴它本身这种地从这个地里挖起来之前，它又是怎么成立的？它有很多很多因缘成立的，这方面就没有观察了。单单是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呢，因复从它成，你这个泥团呢，又是从其他很多很多因缘呢聚集之后产生的。所以说呢，字体上不成，它这个你这个泥团呢，能够做瓶子的这种进取的这种泥团呢，它自己的这种石油字体啊，石油的体性尚不成立，如何能生它呢？你怎么呢？可能说是从一个实实在在石油的这个泥团当中产生了一个石油的瓶子，你怎么样成立？如果你要成立这个瓶子是石油的，必须你这个因就是石油的啊，我们可以说是这样的。但是你现在这个因它都是从他源而产生的，所以说它自己都是从他源产生的，你怎么能可能说从这样的一种这个从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虚幻的因当中产生一个实实在在的果呢？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观待它的自分进行了破除。所以说他就想要从这个因它的这个泥团方面呢。就是石油可以现见的缘故呢，他就说从它而显现的这个瓶子的果应该是实在的。那这个地方主要的理论就破置它的这个因呢，也是从它源而产生。所以说呢，字体上不成，怎么可能产生它源？就没办法，就是破置他们这个石油的观点吧。今天讲的这个地方。